尼希米记二章也是很长的一段圣经，那我们就看头八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念一下就会有一点印象，知道我们等一下要谈论的内容啊。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找到以后，我们请大家同声来读。亚达学习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然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冯牧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不补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悦，求愿王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里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后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王对我说，我若喜欢，求你通知大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旁用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在我们所行走的路上，你都施恩给我们，你都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思想尼希米的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事情，也成为我们今天跟从你走十字架道路所能有的智慧。求主圣灵亲自教导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有人说，这不计划就是计划失败啊。Fail to plan equals plan to fail。那尼希米要去耶路撒冷啊，听到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想办法要计划，我怎么样能够回到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把这个城墙建造起来。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在第二章里面就看到尼希米怎么样来兴工建造，来准备这个建圣墙的这个事工啊。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尼希米的计策或者他的策略，第一个就是攻心为上啊，要赢得人心。第二章第一节说，亚达学习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然后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啊，这是一个表达。那这里告诉我们，前面呢告诉我们，在第一章告诉我们啊，这个尼希米呢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那他经过了四个月的祷告，那就是从这个基斯流月到尼散月，就是十一十二月到过年的三四月 所以有四个月的时间在神面前为这个重建圣城在那里祷告。我们知道祷告的力量，祷告能够改变君王的心。这个箴言21:1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那也有一个人，有人说祷告的手能摇动那摇动世界的手。我们知道上帝是改变人心的上帝，有些事情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不能成的，但是神是掌管一切。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借着祷告改变事实。我要念神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是100%的反对，然后生长在一个不信主的家庭，你要去做读神学院那是天大的笑话。但是感谢上帝，我父亲不准许，我母亲不答应的时候，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件事，就是祷告。而找青年团契的我的同学祷告，找美国的宣教士为我祷告。因为祷告以后，上帝就改变了我父亲的心。但改变的方法当然是很奇怪，也很奇妙，但是他准许我去。准许我去，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可以去，但是甭给我要钱。他心里想，你一个小子身无分文，不给你钱的话，你哪儿都去不了。我就跟他说，我只需要你的许可，因为是你是我的爹啊，我需要你的批准，需要你的许可，我不要你的钱。就要看我们的上帝说话算不算数。好了，这个就成交了，就是父亲答应我去，但是不给钱，那我接受他的许可，我不要钱。那这个是1962年的事，然后1963年，我去了神学院，不光是去了神学院，还去了一个人地生疏、不会讲话、不认识人、没有书、不认识路的香港。1963年到今天2018年。多少？55年是吧？55年，就是我的父亲没有给我一分钱，可是我的天父给我所有的花费。那从那一天到今天，我还活得好好的。上帝是能够改变人心的上帝。尼西米知道这个能够做成上帝的功的唯一管道是要通过祷告打动王的心，所以他第一个就是来到王的面前，要把他的心思表达出来啊。好了，他来到神的面前，他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里讲到一句话，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意思说他在皇上王的面前服侍的时候，他快快乐乐的，欢欢喜喜的，从来没有愁眉苦脸。但是如果一个侍奉皇帝或者王的做，他是做九正的啊。第一章说他是做九正的，做九正的就是给王来喝酒。那这个所有王喝的酒，他都要尝一下，他先尝了以后才能给王喝。如果他面带愁容的话，王会 对他起疑心。所以呢，势力在王面前的人总要喜形于色，就算你心里面有愁苦呢，也要强颜作笑，表面上也要笑容满面。就像有人告诉我说，在店里面做店员的啊，看到人来就笑啊，안녕하세요，请어서오십시오啊，怎么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我也看到欢迎光临讲完了以后，我们刚一过脸就垮下来了，因为是装的，所以呢好累啊，这个傻笑一天会很累。那这个酒正在王的面前服侍的时候，也要欢欢喜喜的，如果有面带愁容的话，那如果尼西米在服侍的时候啊展露愁容，搞不好呢会有杀身之祸，因为是不是今天搞鬼了，是不是酒里面有什么问题呢？所以他一定要欢笑喜乐。但是这一天呢，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那他这样异样的表现呢，就引起了皇帝的注意，王的注意。所以王就对他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是你心中有愁烦。从这些话来讲呢，我们发现这个王可能跟尼西米的关系很好，所以有一点点改变呢就看出来了，就知道察言观色。那夫妻久了也是一样，你想要干什么他都知道。刘师母知道我今天想要吃什么，很久没吃什么，他知道你大概想吃面条了吧，今天晚上煮个面给你吃。就是久了以后呢，关系熟了会察言观色，所以王注意到他。当王这样讲的时候，圣经说，于是我甚惧怕。那这个尼西米把他的这个愁容表现在他的脸上呢，是要付极重的代价的，是要付生命的代价的。那感谢主是说，他平时呢可能事君有礼啊，忠实可靠，当他脸上带着愁容的时候呢，没有被王怀疑。我刚才讲了，如果是你是一个酒正，然后你今天脸色有点不对的话，是不是里面搞鬼放毒在里面的？但是他今天有带愁容，因为可能跟王的关系好，所以没有怀疑他，反而加以关心。他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带愁容？不是为别的，你中心中有愁烦。所以要做神的工，我们必须要付上代价。尼西米要引起王的注意，才面带愁容。那王发现的时候有两种结果，一直问他关心他，一个就二话不讲就拉出去斩，一定是做了什么，准备要做坏事。但是这个代价是很重的。那今天我们服侍神代价不一定要砍头，但是我们也要付其他的代价，比如说我们要付上时间的代价。人家做三个小时，我要做五个小时。像我们做传道的人，有时候你是四十小时，我们教会规定牧师要上班四十小时，跟外面的人一样。但是很多的牧师都是超过四十小时，甚至于说 24/7 24小时全天候， 我们要花上时间的代价，我们要付上金钱的代价，我们把来财力恩赐生命都要摆上去。主啊，你随时要拿就拿去吧。所以忧形于色，肯付代价。所以要自己肯付代价，才能够进行说开始有没有可能去耶路撒冷来重建圣城城墙。第三个呢，第三节告诉我们啊，他是言辞得体，善解人意。你知道我们很多政治家呢，他们都很会讲好听的话，都很会讨好人。有一个白人呢，到黑人区去竞选，他竞选的时候他说，我的皮肤虽然是白的，但是我的心跟你们一样黑。你说黑人会不会投他的票？他表示我要跟你们认同，我跟你们一样，虽然我的外表不一样，我的内心是跟你一样。这话讲的不得体，就 dirty， 就变成脏了，不得体就 dirty， 中国话英文一起讲。但是尼西米呢，他的言辞得体，他不是要讨好人，乃是因为他有属天的智慧。他怎么说？他说，愿王万岁。先把王抬起来。然后你注意他下面讲的话，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忧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然后第五节，我对王说，那下面请大家注意他怎么说。他说，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啊，王，下面王若喜悦，又是王，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又是王，到我列祖坟墓所在之地去，我好重建，我好重新建造。下面一句话也很重要，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后坐在王的旁边比较好说话，你知道吗？他三次说王王王，就是你要我干嘛我就干嘛，你要我干嘛我就干嘛。城门，他说，我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还有一个，在他讲这些话的里面，他没有提四个字，中文是四个字，英文是一个字啊。他没有提一个字，什么跟他人讲啊，他没有提耶路撒冷，他讲的是我列祖坟墓所在之地那城。意思说列祖坟墓所在是吗？都是死人，都是死人。那对一个外国王来讲，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你一讲耶路撒冷的时候，什么人都害怕。所以尼西米，他上帝不是上帝，这个王问他你要什么，他就祷告啊，中文写默祷，其实没有默这个字，就祷告天上的神，上帝给他智慧讲话，都是求王王王王，你要我干什么？ 我要去的地方是死人的地方，是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个城，不是起来要兴兵要打仗的地方。王可以放心。所以我们其实讲话的时候需要有智慧，有智慧跟人相处的时候，就是一言怎么说了不是一言激发驷马难追，不是良言一语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就是说我们讲的话呢，一句讲的合宜的话呢，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合宜的话讲出来给人听着都悦耳悦心的。王听了这个人讲的话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王说你要多少日子什么时候回来，好像是马上就答应他了。所以我们跟人相处讲话要讲的合宜，要讲的合适，要了解人在想什么，怎么样能够赢得人心。第四，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的下半处，做直述心声，真诚老实。怎么说呢？就是说尼希米没有撒谎，没有讲爪儿摸脚的话，是言辞得体，但是呢也是直言直语，没有转弯抹角，而讲的都是实话。刚刚我们已经念了这一段啊，第四节、第五节，尼希米的心愿是要重建圣城，但是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告诉皇上呢？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一个在外国做事，在外国王的这个手下做官的，要去回到自己的国家来做事情，这是不简单。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尼希米很聪明，就默祷天上的神，那就是求神给他智慧，所以他就能够对答如流。尼希米就把他心里的话告诉了王，他告诉王说，我的国家这列祖所在的坟墓所在的那个城是那样的荒凉，我怎么不能不难过，所以我好重新建造若求王差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那城，我好重新建造。他没有说我要去，他说求王差我去。很多时候我告诉姐妹们了，你们的丈夫不信主的时候你不要说我带你去做礼拜，他才不去了，是不是？你有没有经验？你丈夫不信主，我带你去做礼拜，男人又骄傲又自卑，你要带他肯定不肯的。那你要怎么说？你带我去教堂，你不带我去，我就不去。哎，他就带你去了。他可能坐在后面，但是他带你去了，让他觉得他了不起，我带你去。你千万不要带他去。所以尼希米也懂这个，他说求王差我往犹大去。 You send me， 不是 I want to go。 但是他把他的心事讲出来，他讲的是真话。所以诚实呢是做人的美德，圣经也说不可使慈爱和诚实离开你， 但今天太多人会骗人，太多人讲假话，每一个都是假的。我看一些中国的这个电视啊，这个都是撒谎的，都是骗人。他说这个拿了人家说我不知道，没有，你来了没？没来，我没看见，都是骗人。我说看了看就是骗人。我有一年去 Costa Rica 过关的时候，有一人讲一个笑话给我听。他过关的时候，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我不是糟蹋天主教的神父啊，我只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因为中南美洲都是天主教啊，一个天主教的神父过关的时候，他带了一瓶酒啊，带了一瓶酒。过关的时候，这个 customer 就检验官就问他，那个是911之前可以带水的，他就说这是什么？这个神父就说这个是水 water。 所以这个人就不相信，就把这个瓶子打开一闻，他说这个明明是酒嘛，他说哦 praise the lord， 耶稣又行神迹了。那是水变酒了，这骗人。其实那是酒也可以过关的，果酒也可以过关。所以不诚实，不诚实。有一年我们去台湾回来的时候，我大哥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大哥就爱这个侄子吧，侄女啊，就去买那个台湾做的肉松，这么一大包，就人上飞机的时候就送塞给我们，那我们不要也不好意思，就拿到美国来过关的时候，问我们有没有 beef 啊，有没有 meat， 我们说有。他就给他看，他就问，他没见过吧，他说这什么东西，我的孩子就说 Chinese jerky。 Chinese jerky， 中国的肉松的。那个过关验关的人就说一句话，他说 Thank you for your honesty， 谢谢你的诚实。那我们以为没事了。他就拿去了，就丢到垃圾桶里。哎呀，我毫不舍得。但是两个孩子听到这个说 Thank you for your honesty， 诚实有时候会损失，但是你会一辈子平安。我有一次去买肉啊，家里要请客，要包饺子，那就去买了两块肉。那个时候我们是不吃 ground meat 啊，给你一点隐私尝试啊，不要去买绞的肉，绞好了啊。我在 Pittsburgh 的时候，去一个 Penn Avenue 有一个赌妇卖肉的地方，现在不就没有了。他呢就切什么猪啊茶猪的那个肉切，那我就去买肉的时候，我就看他切很多这个零零碎碎的，叫英文叫 odds and ends， 那么一大堆呢，就噗，都这么一个大桶就全部都推进去。那我就好奇，我说问他 What do you do with this？ 你这个干嘛？他说 We ground it。Ground it with other things， 就是你的吃的绞的肉都是这些，掺一点肉，掺点东西。所以从那次以后，我再不买，在美国几十年了，再不买绞的肉。所以你要绞肉的话，自己买一个蹄膀，然后请他们帮你 ground， 你看着他 ground。那我那次要做饺子，请他 ground meat 啊，两个猪蹄膀。我一看呢，哇，这个价钱好贵，我就不舍得，可是要请客没办法，还是买。 买的时候，就到付钱的时候，这个算账的人呢，两块肉合在一起，两个 sticker， 他只看到一个，另外没看到，所以只打了一个价钱，我就买了。我心里面好高兴，我感谢主。他知道我没钱，他给我减价啊，给我一算一个钱。所以回家就包饺子了，饺子也吃了，客人也走了。第二天，我就跟刘师母讲，我说你知道我们昨天买的肉很便宜吗？他说不知道。我说是很便宜。他说是不是大减价？我说不是。他说那怎么那么便宜？我说那个凯旋啊，他只算了一块肉的钱，另外一个人没算钱。他说这个是骗人的啊，你赶快回去把那个钱还给他。他说你不光是要还给他，你要带着你儿子去跟人家去，你去跟人家赔补是认罪，要你儿子看。哇，我说这个教训厉害，因为我看到他另外一个没算钱的时候，我心里面也不安呐，对吧？我是他没看见，我看见了，我应该告诉他，我没告诉他，所以我想骗他，但是我不平安，所以才问刘师母。问是他，如果他说 OK 就 OK 了，结果他要我去还，哎呦，我说麻烦。但是我觉得我不还的话不会有平安，所以我就回去了，带着儿子，真的带着儿子去找 manager， 他们都结账了，那个找谁？我找 manager， manager 对我很生气，他说 why bother， 你来干什么？所以我们的账都算完了，我说 I'm a Christian， 我 have no peace， 我心里不平安。他说那怎么办？就想个办法，刚好看到有一个桶子是 children fund， 小孩子的这个捐款的钱，所以他就说把钱放在这里面，我不光是给他钱，还给他利息，说放进去，我儿子看着我放啊，教他一个功课啊，这个钱一丢，我的石头就掉下来。我告诉你，从那一天开始到今天，我学了功课，我去超市去什么样买东西的时候，他算我多了钱我不放过他，但是他算我少了钱，我要告诉他。我也是去 Costco 买一种这个心脏，对心脏有帮助的一种药水，不是水，一种营养水，一瓶27块，我买了5瓶，他算4瓶，我省了27块。可是我拿这个单子一看，他只算4个，我当场就告诉他。I bought 5, you only charge 4. 那个人谢天谢地，谢谢我，不然他倒霉，他谢谢我。那我回家付了这个钱，回家平安，诚实。从那一次我骗人以后，上帝给我教训，以后我再没有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看到尼西米在神面前把他自己的事情平盘托出，告诉王，我要回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个城，我好回去重新建造，但是求你打发我。他直述心声，诚实老实。最后我们知道这个尼西米做成了他的功。那第五、第六、第七怎么一起出来了？没关系啊。第五，求王差遣归功于人啊，求王差遣，第二章第五节。尼西米，我刚才讲了，尼西米没有说我想去，而是说求王差遣，那这个就是把功劳归给别人。今天我们在服事的里面，太多的时候我们是争功劳推责任， 但是尼西米想要做的事情，他把功劳不是说我要去，是求王差遣。那我们常常看到的教会的状况，就是教会兴旺的时候争功劳，教会衰败的时候推责任。一个好的领袖是用别人的手做自己的事儿，然后归功于人，皆大欢喜。这个我们在念神学的时候，特别叫教牧领导的时候，特别学这个功课，就是你是一个好的领导的话，你要做到你没事干，但是会拍肩膀，会去跟你的同工说 good job， 跟你的同工讲好样的。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治理的叫殷勤，就是会管理的，会做领导的也不要偷懒。那做到你没事干的时候，你就整天敲个二郎腿喝茶，站不住，敲不住，敲个二郎腿来喝茶，什么都不干。但是做领导的知道什么是他该干的，什么是他该不该干的，这样才是好领导。尼西米呢，是他知道什么是他可以做的，什么是别人要做的，他把他要做的事情功劳归给别人。我在尼神学院的时候，我的院长常常讲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不计较谁得功劳，你可以为主做很多的事。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说我有没有 credit， 有人就做牧，我做牧养教会生，有人说为什么不安排我到讲台上去，为什么我不能够领会，你不是真的啊！你不要计较你是占人前还占人后，如果你不计较占人前或占人后，你不计较什么你有没有功劳的话，你可以为主做很多的事情。今天伟大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那些污名的人，没有名字的人在后面。最近边云波弟兄回天家，我看他写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二十几岁写了污名的传道者，当他发出去的时候是油印的油印的发出去，发两份，别人就抄后来就印，他自己发出去的时候没有写名字，没有写是谁做的，后来别人发的时候就把他名字写上去了，后来就传出来说，大家知道污名的传道者是边云波弟兄写的，他非常的不舒服，他自己写的，他说我非常的 不舒服，我明明写的是污名的传道者，为什么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伟大，这本小册子帮助了多少，我自己看了好几遍，很有很棒的一个长诗，叫做污名的传道者，他自己没有写名，是别人把他名字写上去，他不要争功劳，他能够为主做很多的事情。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学会归功于人。我常常喜欢讲这个例子，就是刘师母跟我，他喜欢听音乐，有时候我陪他去听那些民歌唱家soloist 唱Jesse Norman 那一类的，去听他唱，唱完了以后我都发现这些民歌唱家唱完了以后总是会把这个手这个会众拍手拍拍拍拍好久，然后他会这样子，这个什么，这个人是谁，他多数站在这里，这边有一个人，这样谁，指挥 conductor， 所以他就归功给他。这个 conductor 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看过，你们有没有看过，他们就要下面，不是你们下面乐队他就要乐队站起来， 我觉得这个太棒了。这个人得了掌声，归功给指挥，指挥得了掌声，归功给乐队，乐队再站起来，大家一起打掌。如果教会是这样多好，每一个服侍的人，牧师做了讲得到，弟兄姐妹归功，他归功给你们这个弟兄姐妹，领是领得好，领是的弟兄，我们的团队做得好，我们弟兄姐妹感谢，大家都一起做事。如果你不计较谁得功劳，我们可以为主做很多的事情。第六，思想严谨，计划周密。第六节说，你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要有计划啊！你思想严谨，计划周密，有时间表，有计划。那有些人是反组织、反计划的教会，常常是一无所成的教会；有些反组织的教会特别有组织，组织的更厉害。我不反对组织，我觉得组织是很重要的。有人说组织不属灵，不靠圣灵，就是成事在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可以做我们的计划，我们还是把计划交在神的时候，主啊，你若许可啊，求王差遣，我要去，那是求王差遣。我们要做一定的计划，所以他定了日期，第六节，第七节要了诏书，第八节取了材料。所以尼希米在他所要做的工作上，他做的安排非常的周密。第七，亲临其境，以身作则。他进入到那个实际的环境，圣经告诉我们事前准备，他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天，他自己到了耶路撒冷去，他要知道实况，他要了解现场，他要亲眼看见，他要亲手摸到，他必须要亲临其境。感谢主，上帝给我牧养教会时也职堂啊，也职堂。那这些职堂的，我都亲临其境，我都知道他们怎么开始的，他们怎么样做，我也跟他们一起做，不是我在后面发号施令，要以身作则。他在耶路撒冷等了三天。他在做什么？这里告诉我，他在耶路撒冷等了三天，他在做什么？我在想，他可能是祷告、思考，对准目标，还有就是他要破釜沉舟，破釜沉舟，有去无回，并且他希望，就是他是志在必成，他一定要完成这个工作。我们继续读这个尼希米记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圣城52天就建好了，因为他有周详的计划，并且他自己亲临其境。第二呢，这里也告诉我们第一个是他事前有等候，第二呢，他临阵机警，临阵机警。他说：“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没有告诉人。”这个也是我们要学的，有的话不能随便讲，特别是我们重要的所谓的机密， 那这里可以引申到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有些话我们不能够告诉别人。有些教会长老牧师开完会以后回家去告诉太太，告诉太太太出去讲，然后太太又不同意，然后就把教会搞得乱七八糟。你心里说，我神是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没有告诉你，那没有到时候不要泄露机密。那至少他知道他要做什么，还有他不跟与有血气的人商量。我们对事情如果太随便的对人说，那就是说你太坦白的时候也是危险的事。所以不要觉得我 obligated， 我好像非讲不可。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想在你的生活中或者在教会生活中有哪些话是你知道的而你不该讲，要保密，要守密。而特别是别人的坏事你不可以告诉人，不是你的责任。甚至是有一些是好事也不是你的责任。有时候碰到一个姐妹，她会指着她肚子，她说她怀孕了，告诉我，牧师嘛，告诉牧师，牧师就恭喜恭喜。但是你猜我会怎么做吗？我会去告诉她说，哎，那个姐妹怀孕了。我不会的，我想你也不会，因为她怀孕是她的事儿，她要告诉人，不是我做牧师做喇叭的宣告。有的教会甚至于还在节目单上登下来，某某姐妹怀孕了，请为她祷告，她都没有要求你祷告。所以有的人不要到教会来参加祷告会，这祷告是传递消息的地方。我们为病人祷告都要得到人家同意才可以写出来。尼西米说，我要做什么事儿，我没有告诉人。当然他是建成的机密。这引申到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对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别人的事情，甚至我们自己的事，我们不能够随便透露。我们中国人就是爱讲话，爱讲闲话。中国人，有人说中国人是说了不做，美国人是说了就做，俄国人是做了也不说，我不知道哪一个最好。第三是身先，就是第七点啊，心灵寂静以身作则。第三点是身先士卒。身先士卒呢，就是第十三节，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你听听人家名字都很可怕，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身先士卒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艰难的环境，这些痛苦的地方，这些不舒服的地方，他要以身作则，他要身先士卒，他要先到那里去看看。踩大便也要自己先踩，不是像那些将军做官的坐在后面指挥，传道人是走在前头，牧人是走在羊的前头。羊不会走的，会迷路的，所以牧人是带领羊群， 的牧人要走在前头。当夜我出了谷门，所以我们的信仰呢，不只是说出来，也要活出来。要说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说什么。好，最后一点，同工同劳，使人拥有。这里十二节说，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一同来，大家一起来干。我起来，也有几个人跟我一起起来。有人说，在我们所碰到的人当中，有三种人。有一种人叫做权力的中介人。权力的中介人呢，就是像是皇上，像是执事会的主席，像是妇女会的主席，像是有钱有势的人。这些人呢，都是有权力的，他能够说话算事的，能够抵挡一切的，这些人会站在前头。有这种的人，也需要这种人，但是这种的人，如果他们越过他们的权柄，越过他们的权力，就变成灾害。第二种人是帮助你的人，帮助你的人就是省长啊，或者是这个管园林的官长啊，这个尼西米需要这些人来帮助他，他需要皇上给他许可，他需要省长提供园林的人提供他材料，他需要有人跟他一起同工同劳。那要学会怎么样跟人同工同劳。如果你想要改变教会的音乐的话，你首先要跟诗班长或者指挥来坐下来，请他坐在第一排。如果你想要改变妇女的事工的话，那么你需要神机。你需要神机，还需要妇女会主席的帮助。不然的话，很难。这是一种人，会帮助你的人，但是要看他愿不愿意帮助你，怎么样帮助你。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意向团队。意思就是说，大家可能跟你有同样的看法。比如说，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跟着耶稣，耶稣是带领跟着耶稣走3年半的时间。像大卫的三个勇士愿意为大卫到伯利恒去取水舍命的样子，所以大卫拿到那个水不敢喝，他说这个好像是他们三个人的血一样，我怎么能喝。但是他的 close friend 亲信，还有保罗也是有好几个亲信。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同工同劳，我们需要有这样愿意摆上的。怎么样尼西米怎么样使人摆上，怎么样能够使人同工同劳呢？我下面写四个字，叫做使人拥有。这个使人拥有就是 ownership。 尼西米为什么在52天的时间就把圣城盖好了呢？这个是 key， 使人拥有。每一个人都盖他门口那一块，你的门口那一块赶快盖起来，你就有保障了。你去读吧，读尼西米后面，每一个人门口那块就 assign 给你，你住在这儿，这个 assign 给你。 很快的就盖好。所以我们读二章十七到十八节，这里说来吧，我们重建。他们说我们起来重建。二章十七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求王对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他们有了所有权，但他们觉得这个是 my job， 这个是我的事儿。你知道大陆经济怎么起飞的吗？就是政策改变，可以有个体户。以前是这个公社是吧，这个叫做人民公社，吃的喝的都是配给的，三两油两两米配给的，干了活挣了钱都是政府的，我们得的很少。所以七点上班八点到，一杯茶一张报，一个小时一泼尿。因为你不用去，这个是给政府干活嘛，不用那么紧张啊，喝茶看报啊，所以没事儿。所以改革之前啊，不是改革开放之前，咱们中国是很苦的啊。我改革开放以后去中国的时候，去那个内蒙，连去哪里上洗手间？半夜我说我要上洗手间，带我去了，去哪里啊？我也不知道。第二天起来以后，师母问我，你的厕所在哪里？我说我也不知道，就去找找吧。那结果找到了，找到了，在一个十字路口啊，骑那个单车、骑自行车走来走去的一个十字路口，那边有一张纸是我丢的。为什么呢？因为是没有个体户嘛，什么都是政府管。是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有个体户，你去挣钱，挣多少都是你的，那咱们这个人就干了，中国人会吃苦，苦干实干都发了。所以你们在座的好多位，很多都是富二代，你的老子你的父母挣了大钱啊，把人送出来留洋留学。以前没有啊，为什么没有？为什么那么苦？因为没有我在里面，没有 ownership， 没有 ownership。 所以今天其实每一个事情都一样，当你不是说我要拥有一定是我的，但是你觉得这个是我该干的事儿，这是我的事儿，这是我的教会，你就会爱这个教会。就这个是我的事情，你就会认真去做。我在宾夕法尼亚牧会时，教会一个弟兄在 Pitt， 在这个，也许我去过 Pitt， 在 Pitt 上班，上班。有一天我去看他，他的儿子小小的，六七岁吧，就站在那里。他是在他爸爸是一个这个 physicist。物理学家，但是呢被这个 GM fire， 所以呢就来这个 P 大做 postdoc， 所以非常实意，所以我就去看他，他就坐着跟我聊天。那他儿子讲的话呢，我就记得，我都写下来了。他说我跟他爸爸讲话的时候，他这个办公室里面走来走去，他爸办公室这个桌子一个黑板什么都没有，就是在那默想啊，默想着想到了就转头写黑板啊，不然的话就没事干。他儿子，所以儿子在旁边，我就听到这个儿子怎么说。他说爸爸， 这是我们的桌子，这是我们的黑板，这是我们的教会，这是我们的牧师。我觉得好有意思。你说我说什么吗？你懂我说什么？这个小孩觉得这个桌子是他的，是他爸爸的，跟他都一样。他是这个桌子的 owner，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桌子，这是我们的黑板，啊，这是我们的牧师啊，他也知道我是牧师。我要讲的是，你要不没听懂我说什么？我想讲的是说，你要说这是我们的教会，这是我们的牧师，这是我们的事工，这是我们的主灵的家，这是我的事情，我要参与。你如果有这样的 ownership 的话，每个人都把它当作是你的话，啊，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你对教会的态度不一样，你对上帝的态度不一样，你对做事的态度也会改变，懂吗？啊，尼西米同工同劳，所以把这些人呼召了以后，他们说，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 ，Let us build。”Let us rebuild. 让我们，不是让你，牧师你自己去干吧，张弟兄你自己去干吧。Let us work together. 我们大家一起来干。这就是尼西米，是一个伟大的属灵领导。好，今天晚上我们从第二章复习一下，就学到这个完成使命的八大原则。第一个是赢得人心，第二是肯付代价，第三是善解人意，诚实真诚老实，第五是归功于人，第六是计划周密，第七是以身作则，第八使人拥有，让这一章圣经所给我们的启发，能够让我们在服侍神，在教会中同心同工服侍的时候，得到开窍，明白领导的一些重要的原则。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